神性智慧十二节之第三小节。主凭着太阳而无处不在，在教会众所周知，主拥有全在。前面已经阐明他的全在是什么意思，其性质是什么，此处将说明如何理解它。从世界的太阳和天堂的太阳，因而自然界和生命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可以理解它。这种对应关系也可以作为一种对比。众所周知，世界的太阳在世界上无处不在，它在那里的存在是通过光和热实现的。这种存在是这样，这太阳似乎在光和热中，尽管它在远处。不同之处在于，这太阳放射的热在其起源上是火，它放射的光在其起源上是那火发出的光。通过这太阳创造的一切事物都是它的接受者，完美的多少则取决于它们的形式以及与该太阳的距离。因此，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随着其太阳的存在而增长，并随着它的不存在而减少。它们随着热与其光构成一体而增长，随着热不与其光构成一体而减少。然而，这太阳以这种方式只作用于在它之下，被称为属世事物的事物。它对在它之上，被称为属灵事物的事物完全不起作用。事实上，作用于下面或更低的事物符合秩序，而作用于上面或更高的事物违反秩序，因为这将是作用于它所来自的事物，而作用于下面或更低的事物符合秩序，因为这是作用于来自它的事物。天堂的太阳就是那世界的太阳所来自之物，属灵事物则是属世事物所来自的事物。这种对比能使人在某种程度上明白凭太阳存在是什么意思。天堂太阳的存在是普遍的，不仅存在于天使和灵人所在的灵界，还存在于世人所在的自然界。因为世人不从其他源头接受其意愿的爱和理解力的智慧。此外，没有这太阳，任何动物都无法存活，任何植物都不能存在。关于这个主题，可参看前面的阐述和解释。这太阳的存在是通过热和光实现的，然而它的热本质上是爱，它的光本质上是智慧。世界太阳的热和光则给这热和光提供补充性的帮助，为它们在自然界存在并在那里持续存在提供必要的东西。但天堂太阳通过属灵之热和光的存在，不同于世界太阳通过属世之热和光的存在，因为无论在灵界还是在自然界，天堂太阳的存在都是普遍和占主导地位的，而世界太阳的存在只限于自然界，在自然界是仆人。还有这样的区别，天堂太阳的存在不在时空的延伸中，而世界太阳的存在则在时空的延伸中。事实上，时空的延伸是与自然界一同被造的，这就是为何天堂的太阳是全在的。就本身而言，天堂太阳的存在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它始终在东方，或说始终升起，并在其能力中。但对它的接受者，主要是天使、灵人和世人来说，它却是变化的，不在其能力中，因为它照着他们对它的接受而变化。在这方面，世界的太阳对应于这太阳，因为世界的太阳在它的位置或效力上也是不变的，但它的接受者地球是变化的，不在其效力中。事实上，地球照着其轴自转而变化，由此产生昼夜，还照着地球围绕太阳的运动而变化，由此产生春夏秋冬。 世界上的属世事物与天堂里的属灵事物的对应关系，由此变得显而易见。理解力与意愿在人体里面的存在，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天堂的太阳在自然界中的存在。因为在人体中，理解力所想的，嘴巴立刻说出来；意愿所打算的，身体立刻行出来。事实上，人的心智就是他的灵界，他的身体则是他的自然界。这就是为何古人将人称为小宇宙。当理解了这些事实，一个智慧人就能在自然界的物质中看见并感知到神性运作和属灵流注，如在一棵树及其果实，或植物及其种子，或幼虫及其蛹和蝴蝶的两种状态，或蜜蜂及其蜂蜜和蜂蜡，或其他任何生物中看见并感知到它们。他对那些在这些事物中只看见并感知到自然之人的疯狂付之一笑。四，一切受造物被创造都是为了服务于生命本身，也就是主这个目的。首先必须说一说生命，然后说一说一切事物的创造都是为了服务于生命这个目的。生命是爱和智慧，因为人在何等程度上通过智慧来爱神爱灵，就在何等程度上活着。然而生命本身，也就是一切事物的生命，是神性之爱和神性智慧。神性之爱是生命的存在或实体，神性智慧是它的实存或显现，两者的相互合一就是主。神性存在或实体和神性实存或显现，这两者都是无限和永恒的，因为神性之爱是无限和永恒的，神性智慧也是无限和永恒的。然而这两者都能与天使或世人结合，尽管有限与无限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比例关系。不过由于当他们之间不存在比例关系时，很难理解如何会有结合，所以必须解释这一点。属世之物与属灵之物之间不存在任何比例关系，但他们通过对应关系而存在结合。最低层天堂的天使所在的属灵之物与最高层天堂的天使所在的属天之物之间也不存在任何比例关系，但他们通过对应关系而存在结合。同样，最高层天堂的天使所在的属天之物与主的神性之间不存在任何比例关系，但他们通过对应关系而存在结合。别处已经说明并论证了通过对应关系所实现的结合是何性质。神性是无限和永恒的，因为它是与天使和世人同在的爱和智慧之生命的全部中的全部。天使和世人都是受造的接受者，接受来自主的生命，因而是有限的，而主是非受造的，在自己有生命，因而是生命本身。因此，如果世人以及来自世人的天使和灵人要增多，直到永恒，那么主人会赋予他们生命，并从自己的最微小的细节上引导他们。在论述其甚至的地方，可以看到对这一点的证实。永恒就在于此，哪里有永恒，哪里就有无限。由于无限与有限之间不存在任何比例关系，所以要让每个人都提高警惕，小心谨慎，不要视无限为虚无。论到虚无，不可以说它是无限和永恒的，也不可以说虚无能与任何事物结合。同样，不可以说有什么东西能从虚无中被造出来。相反，无限和永恒的神性正是存在或实体本身，有限从它被造并且与它能有结合。不过 通过属世事物与属灵事物的对比，能更充分地说明这一点。尽管这两种事物之间不存在别的关系，但它们能通过对应关系而有结合，这就是一切原因与其结果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先之物与在后之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较高层级与较低层级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世人的爱和智慧与天使的爱与智慧之间的关系。天使的爱和智慧，尽管对世人来说是无法形容和不可理解的，但人是有限的，并且若不通过对应关系，就不能接受无限。一切事物被创造都是为了服务于生命，也就是主这个目的。这一点按顺序是以下事实的结果，即世人和来自世人的天使被创造是为了接受来自主的生命，事实上无非是容器，尽管他们因被主保持于其中的自由而似乎不是容器，然而他们仍是容器，无论善人还是恶人，因为他们被保持于其中的自由同样来自主。世人和天使的生命在于理解，并由此而思考和说话，还在于意愿，并由此而行动。因此，这些也属于来自主的生命，因为他们是这生命的结果。世界上的一切受造物都是为了功用、益处，为了人类的快乐而被创造的。有些事物更近、更直接，有些事物则更远，不怎么直接。由于这一切事物都是为了人类而被创造的，所以可推知，他们是为了服务于主，也就是与人同在的生命这个目的而存在的。这些事物似乎是为善人而不是为恶人服务的，因为善人从主活着，而事实上受造物像恶人和像善人一样提供功用、利益和快乐。因为主说，他叫日头升起照恶人也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恶人凭自己也没有任何生命，他们是被主引导的，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一点，并且不愿意被引导。这一点可见于论述地狱里的人之生命的章节。